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归，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欢迎收听基督教教义第四课，我是周广亮。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这基督教教义的前面这几课呢，第二课到第四课都是探讨教义和中国教会，特别在介绍呢我们中国本土所建立起来的教会，其中比较大的一些我们说是教派或者宗派。那么今天呢，就来到我们作为中国基督徒不能不认识的基督徒聚会所。第四课，今天的课题是小群教会，也叫地方教会，也叫基督徒聚会所。在这里呢，我们要先声明，因为是探讨我们自己在中国教会比较发展快的一些宗派，所以常常有一些人会有不同的意见。不过让我们以一个包容的心，从信仰教义的立场来反省这样的一个态度呢，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些反省的空间。那么很多方面呢，我们还要不断用一个包容的态度，谦卑的态度来探讨。因此听了这一堂课，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补充呢，也欢迎你借着电邮或者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的留言板跟我们交流。我们看1920年代呢，那个时候是中国教会发展很快的时期。当时由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教会与西方帝国主义拉上关系，就引发了教会的本土化运动。由西方差会管理的教会也多半成立了一些我们华人的联会，很多基督教的宗派呢也都加上一个名字叫中华两个字，比方说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圣公会等等。那么在这同时呢，脱离西方差会的教会也纷纷的建立了。上一堂课第三课我们介绍的耶稣家庭啦，还有真耶稣教会，都是具代表性的本土基督教宗派。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前人在信仰当中的努力和在实践圣经信仰里面的偏差。比起这两个宗派呢，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基督徒聚会所，或者说小群教会，或者是地方教会呢，它在教义方面，在信仰方面，一方面是有很深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仍然有很多可学习的部分。比方说在第二堂课讲的我们中国教会的异端呢，很多异端是受了呼喊派的影响，而呼喊派呢，如果是追源到最上面，其实也跟基督徒聚会所有关系的。当然两者不是等同的，可是呢他说延伸出来的其他的一些异端呢，都会成为我们今天在带领教会学习圣经明白真理的时候要留意的部分。从整个的教义体系，我们发现呢，真的是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还要有一个全面的一个思维去看圣经的信仰。好了，接下来我们分几个部分来认识基督徒聚会所。首先是创始人，然后呢是教义的特色。创始人尼拓生，他的生平呢是1903年到1972年。我们说他创办了基督徒聚会处，也称地方教会。那么地方教会呢，首先在1922年在福州成立。 这个年份你一推算呢，1922年，如果他的创始人是尼拓生的时候，这是1903年出生，我们就会知道尼拓生弟兄呢，他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热烈的感动，或者是有领导的才能了。因为1922年，应该是在他20岁还不到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地方教会。当然成型不是这个时候了，在抗战的时候，全国有大约200多处的聚会所。根据1957年的统计呢，我们中国有700多个地方教会聚会所，信徒的人数呢是7万多人。另外一方面，尼拓生弟兄也是我国著名的神学家，他曾经以文字工作创办多种期刊，出版的书籍或者说文字非常的有影响力，一直到今天有影响力的还有几十种。台湾福音书房出版的尼拓生全集据说有62册之多。香港中文大学的邢福增教授说，我们可以不同意尼拓生的神学观点，但是却无法否认他在中国神学界的代表地位和深远影响。这一点我也是同意的。尼拓生弟兄原名是尼树祖，他的祖父是牧师，祖籍呢是福建省的福州，可是出生呢是在广东的汕头。尼拓生弟兄6岁的时候回到他的祖居地，17岁由于慈度带领归主，蒙恩得救。在1925年的时候，也就是他22岁的时候，改名为拓生，英文就采用了守望者，也就是 watchman。 很多时候在我们中国这个年代的传道人，我们可以说外国人认识最多的是尼拓生，因为他有英文的著作出版，他的讲章也影响很多西方的基督徒。一般相信尼拓生这个名字是受了宾路易师母的影响，而影响尼拓生的两个外国宣教士、外国传道人呢，一个是英国的传教士何寿恩。何寿恩女士是1869年出生到1930年。另外一个是宾路易师母。宾路易师母的英文名字呢是 PENN。然后一个杠 LEWIS。 宾路易师母是1861年到1927年的这样的一位传道人。何寿恩女士有独立好支配人的个性，而宾路易师母呢有神秘主义倾向，她的著作影响尼拓生很深。尼拓生生平当中有3件事情是很关键的，也是很有争议性的。由于他在中国教会的影响力还有被尊崇的程度，所以不容易披露。这3件事情呢，分别是30年代的婚姻的风波，40年代他从讲台上退下来所谓的退职风波，是当时跟他所经营的这个生化工厂药厂有关系的。再就是50年代他被捕入狱之前的跟三自教会之间的风波。我们相信在尼拓生或者说尼弟兄离开世界安息主怀到今天还没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当中，不容易全面的从历史或者是从他的生平当中做更深入的反省。但是作为重要的中国本土教派，我们不能够不知道聚会所所强调的信仰特色，以致 给我们以后的侍奉带来更多的提醒。那么与基督徒聚会所有直接关系的呢，是跟着接下来的李长寿。1949年由于国共内战激烈，尼特生就将在山东烟台的负责人李长寿调往台湾，开始了往后50年聚会所的另一个阶段的发展。据说李长寿有组织领导的恩赐，在15年间就使聚会所在台湾由零发展到4万多信徒的情况。然而由于李长寿他的心胸还有他的恩赐品格以及作风的问题，从1960年代末开始一连串的分裂导致很多主要的同工离开了李长寿的这个带领，使聚会所在台湾的发展也受到影响。另外从1970年代开始呢，李长寿又将重点转往美国去发展，跟随还有相信的人也很多。另外在美国的聚会所也有一些西方人士加入。还有一点我们听众朋友要留意的，那就是1986年开始他们不再自称会所或小群了，而改成召会，蒙召的召，召会。1990年代李长寿在加州的会所举办的特会中，据说呢领导会众呼喊我是神，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因此李长寿晚年的许多言行呢争议性就很大了。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探讨地方教会聚会所它在信仰教义方面的几个特色。第一就是教会论。教会论，尼托生认为教会是以地方作为单位的，彼此之间是独立的关系，不必向总会负责，也不能够有宗派的存在。这一点我们留意，不能有宗派的存在。教会论的第二方面提到使徒，使徒它的意义跟身份跟地位。那使徒是什么呢？使徒应该过信心的生活，不接受任何的定期定额的工资，我们说薪水。尼特森曾经打发128位所谓的使徒往各地全世界的传道。教会论的第三方面，教会的责任仍然在各地方的教会信徒身上。使徒呢不应该在某一个地方教会掌权，应当交给信徒当中的长老来治理这个地方的教会。在教会论里面第四方面讲到贫困信徒照顾的问题，爱心的问题。这个呢是全体信徒的责任，而不是教会的责任。教会呢不应该办理救济工作，也就是我们个别信徒应该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去实践爱心。聚会所最独特争议性最大的一点就是他的这个教会论，他坚持一个地方一间教会。一般我们讲的地方就是今天在行政上的一个城市一个教会。而且呢聚会所对于宗派或者是公会有很大的反感。结果有一个矛盾的现象，那就是聚会所自己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宗派，虽然本身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宗派。凡不属聚会所的教会也被认为是不属灵的教会。那这也是造成地方教会或者是聚会所跟已经存在的一些宗派有矛盾的地方。教义特色的第二方面就是人论或者是属灵观。尼特生的著作《属灵人》还有《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 对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或者侍奉主的人来看，肯定有很多帮助，那就是他对生命追求的那种热切，更深层的那些关怀。这两本著作是他的代表作，也代表聚会所的属灵观。基本上呢，他是承续了宾路易师母的一些观点，强调灵魂体的人性三分法。但是由于过分的简化，或者是过分的在一些细节上做一些探讨，是我们一般从圣经整体来看的时候呢，有偏激的情况，导致在生活上内外不一的现象。也有神学家评论说，在很多方面他有反智的倾向，排斥任何用理智来思考信仰的途径。第三方面是解经的问题了，解经法。聚会所还有那个年代的很多这个教会的领袖都偏向灵异解经的方法。有人说尼托生弟兄本人的解经大部分都是如此，因为他追求在圣经本来意思之内的更深的意思，用生命去理解圣经更深层的一些意思，所以容易导致灵异解经。灵异解经的危险就是容易走到私意解经，就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圣经。这也是在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结尾的部分，使徒彼得给我们的提醒，我们不要用私意去解释神的话语。很多的异端甚至发展成邪教的团体都是在解经方面有严重的毛病，用灵异解经其实呢是掩盖了自己私意解经的错误。从聚会所或者说地方教会再延伸到李长寿带领的这个聚会所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在基督论方面非常严重了。李长寿的基督论引起很多争议，因为他常常有一些引起误解的奇怪的讲论，比方说道成肉身的生神熟神的讲法，圣餐的主小我大的讲法，圣子就是圣父的讲法，以及我就是神，神就是我等等的讲法，造成很多人的误解，也带来很多的问题。有的人说他愿意走出西方神学的框架，另外创出新的理论，结果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问题等等，这都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反省的，很多思考的部分。最后我们看一下地方教会在李长寿带领之下发展的情况。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97年李长寿离开世界为止，他领导聚会所将近50年。由于他擅长组织动员群众，也常常推出一些新的创意的手段，所以有不断的发展。其中有几个有特色的部分也带来问题。第一个有特色呢，就是导读，祷告的导，导读。李长寿所推动的以圣经的话来祷告，也就是所谓的导读，其实呢，就是中古世纪天主教修道院所用的个人灵修的方式。但是李长寿把它推广为会众信徒集体的灵修方式，这是他推出的创意的做法。另外一个就是呼喊主的名。李长寿强调信徒呼喊主名会有意想不到的神奇的结果。因此聚会所的弟兄姐妹无论见面聚会当中都会口里说哦主哈利路亚阿们，特别在聚会当中更是不断的喊主喊哈利路亚。有的时候群众在一起 造成一种热烈并且惊人的一种气氛和现象。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分清楚，那就是尼托生弟兄本人却反对在聚会当中这样的呼喊，认为会操纵群众的心理，造成一种情绪失控的现象。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在农村的聚会里面，在祷告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同声的喊主啊，甚至是哈利路亚的时候呢，本身并不是错误，但是过分这样的强调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小心，因为他已经脱去了我们一般人情绪上容易受控制的那种环境。会不会在很多地方的聚会都是受了这一种这个传统的影响呢？当我们学习教育与中国教会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近几年的发展，聚会所不断的有分裂的现象，因为李长寿本身的领导作风备受争议。我们说了，在台湾1950年代到1965年的时候，那15年间，聚会所地方教会迅速发展到4万人，成为台湾第二大的基督教的教派。但是随着一连串的分裂，人数减少，离开李长寿的教会的领导人，很多人都是早年跟尼托生弟兄一起侍奉的一些同工，在菲律宾，在美国，在新加坡，还有一些所谓的少壮的核心同工都离开了李长寿。离散的信徒当中也有一些进入了极端甚至是异端的教派，像台湾的新约教会。因此在我们中国某些地区，我们也知道有这一类教派的影响仍然存在。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中国教会的情况跟呼喊派之间相关的这个延伸。1970年代末开始，海外聚会所的弟兄姐妹回国探亲，其中呢聚会所的弟兄姐妹就将李长寿所推动的导读和呼喊主的名这些方式呢引进我们中国的教会，在国内就称为呼喊派。后来甚至有人传出要靠着长寿主才能够得救的说法，但是这未必是来自聚会所正规的教导。总之，呼喊派在我们中国教会里面曾经引起不小的纷争。我们在第二课跟第三课也提到这一类演变以后呢带来的异端的问题。在海外方面，召会不断的发展，因为他将地方教会聚会所改名为召会。1970年代李长寿开始往海外发展，当时美国呢正是新兴宗教蓬勃的时候，蓬勃发展的时候，因此特别在美国有很多人追随。美国的聚会所往往是中国美国信徒聚集一堂的状况。目前聚会所自称在全世界有2000多个会堂，其中有600多个是在台湾，其他的呢在海外。但是不可否认的，聚会所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教会当中所创立教派里面，在非华人环境当中宣教成果最热烈的。从1920年代开始，神使用尼托生弟兄发展了聚会所地方教会，一直到1950年代以后，从台湾到1970年代的美国的聚会所，或者以后80年代以后，后期到90年代被称为召会的，由李长寿带领的，我们发现这一段时间不断的有改变，而其中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反省。在基督教教义的学习过程当中，教会历史 2000年的经验要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中国教会尤其是本土教派的发展也要放在我们的思考当中。当然我们的根基是圣经神的话语，不过在解释圣经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还要留意解经的原则跟教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教训跟反思。现在我们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怎么样面对聚会所。很多时候聚会所被视为极端，但是我们要看待个别的情况，因为真的是有个别的信徒因着地方教会的教导而特别的热心，肯定的在圣经话语下功夫的热心方面，还有领人归主以及祷告方面，是聚会所给我们留下很多要效法甚至是思考的部分。另外就是尼托生的神学和路线与李长寿的神学和路线应该区分过来看待，应该区分。尼托生的神学尤其是在人观属灵观方面呢，给我们对圣经里面对人的这个看法带来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好好认识属灵，怎么样是爱主，怎么样是神创造人对人的一个期望。最后，聚会所的信徒应该予以尊重和被接纳，都是奉主的名聚会高举圣经的神的儿女，都是弟兄姊妹，大家之间应该有敞开的交通，应该放下一些偏激的观念。还有一点，那就是如果对我们前面所探讨的这些不同圣经强调的聚会团体，包括了聚会所还有其他的这个圣经方面强调的，我们应该有一个坦诚的彼此尊重的，有一个一起追求真理的这样的态度去学习去讨论。今天这一堂课的时间是有限，但是我们提出神曾经使用尼托生弟兄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带领了我们说领导了有70000信徒的聚会所地方教会，这是神的恩典，也借着以后的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反省，到底在整本圣经的教义里面真理里面我们要怎么样的平衡去看待，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仍然要热心的去持守圣经真理的教导。好，基督教教义第四课，基督徒聚会所的介绍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我心上你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心活出耶稣基督
在阴间